我们再读几段的圣经，帖撒罗尼迦，撒迦利亚十四章，撒迦利亚十四章第九节，撒迦利亚十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女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再宣读你们的节目单上面，在这里有几个地方，路加福音第22章29节，路加福音22章29节，这是耶稣对他门徒说的，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这里是说到基督的国，主也是自己说我的国。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1章，启示录第11章15节，15节到19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永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完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领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这个是基督的国。我们看下面父的国，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43节，马太福音13章43节，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再看25章，就是马太福音25章34节，25章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26章29节， 26章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那绿汁。我们低头去祷告。慈爱慈爱怜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乃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感谢你，不但我们现在能够领受那永远的生命，就是你爱子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并且我们也能够享受你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在今世在以后，主啊，你都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感谢你，你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了你的国度的里面，好让我们永远永远的与你一同来享受永生的福分。求主愿你的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真明白你的话，你在经上所说的，并且你所应许的，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我们也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跟随你的爱子而行，一直把我们带进你的国度的里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 Amen。 今天还是复活节，我们其实一年一度的有一个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其实每一个主日都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乃是我们活泼的盼望，他从死里复活乃是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告诉我们说，他先复活，我们将来也是有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主耶稣复活不但是我们活泼的盼望，也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确据。主耶稣复活不但是叫我们现在我们得着了他复活的生命，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像他一样的。主耶稣复活也是告诉我们，整个在宇宙间，在时间的里面，在永世的里面，永恒的里面，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安排，并且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久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荣耀的福分。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主耶稣吃了睡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第二个，我们在基督里诸人也都要复活。但是第三点，我写在纲要的里面还没有 解释。所以今天我就接下去，叫我们更多的了解主耶稣复活与你我的关系，与过度的关系，与永恒的关系。所以第三点，我就是从24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24节28节，在这里有一句话说，基督把国交于父神。我希望能够慢慢的讲，我今天有一点也不是很有力气，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慢慢的听，但愿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乃是真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乃是我们的盼望，乃是我们一生所要经历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仍然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再从20节读到28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结了碎了只能出熟的果子，死既是由一人而来，只能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如果有没有什么印象，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许说我都明白了，这是保罗他真正的了解到神的计划23节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神是有秩序的神，神是有规律的神，神做事按照他所安排的时间，有的人说基础，不要太注重节气，一方面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可束缚掉那个节气。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是最主要的要看今天的气象。早上每一个小时，到晚上，到晚上，到半夜，到清早很早起来，我早上三点就起来，我要看今天到底气象如何，温度如何。我们还是活在这一个大自然的里面，所以常常借着这个大自然向我们说话，这是最普遍的一个趋势。有的人说神告诉我，启示我们他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第一个最基本的，神借着自然界向我们说话。我举一个例子，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群川传扬他的手段，这里到那里发出烟雨，这夜到那夜发出字时，你说无言无语，但是仍然向我们说话。我们真正的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早晨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看见那个绿处是不是向我们说话。我们夜晚的时候，人声无音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月亮星辰出来，是不是向我们说话？使徒保罗他非常的了解旧约圣经，所以他就看到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过了一天安息日，安息日的第二天，那就是初熟节，第一个麦穗，第一捆的麦穗收起来的时候，就把捆起来拿到圣殿去，要献给神，做了摇祭，那就是初熟的果子，那就是新绿的第一绿，主耶稣复活的早晨。所以他就说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复活的主耶稣，乃是已经睡了的人的初熟的果子。这是在 神的计划的里面，对整个的新创造复活的秩序，基督乃是首先复活的，以后第二批就是在他的里面属于基督的，这个时间一直拉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不晓什么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时间让我们看到是他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23节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秩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杰哥来，特别是制作一方面好像非常的近，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对门徒说，那日子，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人子在他的做人子的身份上他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父知道。这是父所安排的律师，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候，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中间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务必要忍耐等候，警醒自守，想不到的时间他就来了，他要我们乃是真正有一个警醒的心，一个忠实的心，我们等候预备他再来。等到他再来的时候，第二批这个秩序是从什么时候，乃是这许许多多在基督里凡属基督的他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就是叫我们真正得胜的，我们与他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是在启示录第23的里面，是第一个头一次的复活。这个复活也可以说是一个异人的复活，这个复活也是真正我们看到对不起啊，这是义人的复活，这是希伯来书11章35节说到更美的复活，这是在启示录第20章4节到6节说到是头一次的复活，但是其余的人还没有复活，一直等到1000年过去以后，这许多人要站在主耶稣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他们要受审判。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秩序，以后等到这个过去以后，我们的主就把国，基督就把国 教育父亲。让父亲能够在万物之上。清楚吧？是不是容易了解？在我的心里，在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一直的在寻求，到底要不要再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一般来说，我的讲章有时候最后一段没有讲，那没有讲的时候可能比有讲好，因为让每一个人可以思考，你也可以去猜。但是再讲就没有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非常的，我祷告完再讲别的，又回头，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讲明白。基督把国交于父神，我相信有真正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我想不断你们在每一个网站的里面，很多的预言家书籍的里面，你们愿意追求这个到底圣经里面的预言。我听到最近特别有人要查启示录，你查但以理书，查撒加利亚书，是许多的预言家，是许多的传道人都讲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的，在这许多的争论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路，到底神在圣经上的预言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很简单说，在23节说，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我再说一遍啊，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那这个次序的这个字，这个保罗就是用当时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名词。那个时候国王他派他的大将去外面去出征，或者是派他的儿子王子出征，出征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很多的那凯旋回来的那个行程，他们从得胜回来的时候，到了自己的国土要去见那个王的时候，你想第一个谁排在前面？第一个是谁？那是那得胜的将军。谁排在前面？得胜胜过死亡，他已经吞灭死亡，他已经胜过坟墓，他已经脚踏到哪一个蛇的头上，他哪个宣告得胜，在哪个进去回来的时候，谁站在前面？乃是我们复活的主，他 是王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亲自来到地上要成就父神所要成就的，以后就是谁，也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阶级的哪一个军队就跟着后面，这许多都打过仗，这许多都在战场上，他们有许多的劳苦，他们必须严格的遵守哪个人哪一位的将军带领我们所走的路。第二批乃是凡属于他的他都要复活。保罗的愿字也非常的仔细，那他就说到赛后，在二十四节，你们注意的是二十四节赛后，可以说第二个，但是下面就说末期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 Palos， 这个字有特别的意思，乃是说他到了一个目的，我就把它翻至终，到最终的时候，末期并不是说那时间以后没有了，乃是这位的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以后，他是在地上所成就的，他最终的目的成就了。这个时候他说那时，就接着说那时，这个时候基督就把国对不起啊，那时基督既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一切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这个是第三批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那个时候已经告诉门徒说将来有复活有审判，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其实我想马大跟玛利亚很清楚末日的审判，已经他们得罪了主的教导，很清楚在末日有复活，在末日也有审判。那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就看到这许多人都站在白色的宝座的面前，那不是说审判他的所做的工作，基督徒的有审判，凡是得胜的复活与主一同作王，要审判地上的许多的人。所以彼得后世说到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 在属于他的人的中间，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我们的生活，按照他的行为所做的工作，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我们是得着赏赐，还得着亏损。对不起，我有时候不是鼓励弟兄姊妹拼命的做。我们在多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争论，有的同工说做比不做好。那个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我就觉得做不一定好，若是我们做错了，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是空的，并且我们还是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这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但是过了1000年以后，众人都要站在白色的宝座的面前，按照案件他们受审判。这个审判乃是永恒的审判，不是得享或者亏损的审判。这个审判没有机会，凡不信的、不属于他的，永远的进入了硫磺火湖的里面，永远的死。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校的里面常常，他们就做一个，常常说，我们若是活两次，我们就死一次。我们从母亲的生出来，生两次，我们只死一次。听得懂吗？我们从肉身的母亲生出来就生一次，但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就第二次的生怎么生？那是我们真正听见福音，我们真正的悔改，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得着了他的生命，圣灵把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第二次的生。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我受洗就是第二次的生。受洗是一个表明，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我可以说多年的基督徒还是没有重生，多年的传道人还是没有重生，多年在基督徒家庭的里面，他的祖父是基督徒，他的父亲是基督徒，但是还没有重生。这样子只生一次，生一次的人要怎么样？要死两次。我们不但是我们肉身死了，我们的身体埋葬在坟墓里，我们的灵魂乃是在阴间去，魔鬼在哪个地方抓住这许许多多你还没有真正信耶稣的人的灵魂，进入哪个阴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过了1000年以后，他要坐在白色的宝座、大宝座面前，许许多多人要站在他的面前。 这是我只能够说到这里。站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去看的时候，是站在主的面前，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他的行为得救，只有他曾经在世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听见耶稣的福音，他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可以免受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争论，有的人说他们也复活了，嗯，他复活的不是一个，也有一个这个复活的身体吗？嗯，但是有的非常好的解经家说没有，不是复活。那我就想，这个保罗的给使徒约翰的谕旨非常非常的仔细，关于站在白色宝座的大宝座的面前的人，启示录第二十章说，这许多人要从哪里出来？要从坟墓里出来，要从海里出来，要从阴间出来，他乃是要交出来，好像一个囚犯在监狱里面，现在要在法官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要把他交出来，不是自然的。因此我们需要战战兢兢的。弟兄姊妹，我还是仍然说，我不晓得下次有没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是希望你既然信了耶稣，就要好好的真实相信这位拯救我们的主。若是我们要侍奉神的，不要因着那个名义，要好好的真实的在主的面前侍奉，做传道人，不是为着职业，乃是我要真正的把神所付出的话，神所付交给我的养，交给我所做的工作，我要真真实实的、诚诚实实的听从神的话，尽我自己的本分，免得到哪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现在是我们的机会，现在是我们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一下子就过去，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时间，好像神给我们这个本钱，我们好好的使用这个神给我们的本钱，来获得将来的那个更多的赏赐，更多的福分。所以第三批的人是谁？在行军的时候，凯旋归回的时候，第三批的人乃是这许多的俘虏。这个俘虏不是俘虏回来可以享受他的平安，这许的俘虏乃是要站在我们的主的面前，在他的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这是一个最后一次的审判。那我想有点时间，拖一点时间，因为在这里 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回来以后，主成就他的国度，成就他所应当做的，他就把国交于父神。我们有时候特别研究预言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到人子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或是天国，但是我们好像得到哪一个就够了。不，保罗在这里特别很简单的就说到第二十四节，说到是不是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那是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刚刚我说到这个大审判，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清楚吧？这个次序。但是保罗在这个把国交与父神的时候，下面在我个人的领受，他就解释怎么样把国交与父神，这个怎么样的过程的当中。那二十五节就是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我没有时间再解释哈，我就说到在这个中间，父神要赐给他儿子的权柄，叫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一直等到最末后的仇敌就是死，要说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第一个仇敌叫仇敌就放在他的脚下。那我没有时间去把有圣经的证明放进去。第二个要把万物都服他，你没听过基督怎么完成他的使命？他得胜，得胜过一切的仇敌。我想还是要把我的经文告诉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若是有记得可以记得，有兴趣可以记得。你若是说这个无所谓，就让它过去，但是以后你发现的时候 你再来问我。他的仇敌，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很清楚，他把仇敌放在他脚下。第二个诗篇第八篇第六节一样的话。第三个圣经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这三个地方都是讲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那尽末了之后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这个是以赛亚第二十五章第六节 特别以赛亚早已预言说他要得胜，他要吞灭死亡。那另外就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不但叫仇敌踩在他的脚下，连万物一切的东西，无论你教会如何，多少的百姓都伏在他，不是不一定说给主做仇敌的，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腓立比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他赐他万民之上的名，是万妻要跪拜，万口要称颂。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其实非常的宝贵。哎，你说我不服，你可以不服，我们需要谨慎，需要谦卑，完全的顺服在他的脚下，如同他顺服父神一样。你不要看，我常常有时候想到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很会讲道，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很有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很有权势，也没有可骄傲的，你就是一国的主席，一国的总统，也没有可骄傲的，因为他的名是超过万物的。我们只有服服的来到他的面前敬拜。我想这个好像不容易听得懂，但是若是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刚刚坐在那边领受，刚刚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歌赞美主的时候，我已经领受，我在我里面领受，我就伏在你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懒懒洋洋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就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一切都伏在他的面前。那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说到仇敌，以后从第三节开始就说到他的名，他的名乃是以圣洁为义，他们甘心乐意。弟兄姊妹，若是你在侍奉的工作上，虽然有许多劳苦，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说，保罗劝勉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件的事情没有不发代价的。我们想来到主的面前要得到他的赏赐，我们说靠他的恩典，靠他的爱，但是在爱的里面乃是叫我们所受的劳苦，每一件事情都叫我们付上代价。若是我们甘心，我们就得到了赏赐，我们若是不甘心，此时保罗说，责任已经附在我的身上。感谢赞美主， 就是保罗这几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我这几个月就是想着主耶稣的圣灵，我们的主，他不但成了我们的救赎，他也成了你我的榜样，他不但成了你我的生命，他也成了我们的道路。他谦卑自己，他一切都成就了，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基督的国，已经得国了，得国回来了，但是他仍然不以自己仍然伏在神的面前，把他所做的所成就的按照神的旨意丰丰盛盛荣荣耀耀的，他还是交给父神。这是进到使徒约翰得了启示，就进到启示录第21章22章，在宝座的面前有羔羊，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把国交于父神，并不是说成了次等的王，他乃是一同给父神一同的享受那个完全。我们的主耶稣乃是完全的顺服，我们所相信的父神，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位神乃是仍然要把一切的权柄也给他的儿子，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还是继续在祷告，让今天我们在他的面前，他的教会，他所设立的教会，这不是轻易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教会不是哪一个人来建立的，来圣灵不断的带领许多真正的基督徒在这里所建立的。我不敢自己说这是冯弟兄的教会，冯弟兄所建立的教会错了，这个 building 这一个一条椅子都不是简单的，那是真正神在这里的工作是成就的，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这一个地方能够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做见证，他是可信的，我们只有夫妇在他的面前。我很多的话没有办法讲，时间还是有限，但愿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也勉励我们自己，主啊，虽然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劳苦，有许多的担子，有时候我们流出汗，多少的时候我们需要流出很多的眼泪，在你的家中你可能有劳苦，在你的家中也有眼泪，在神的家中有劳苦也有眼泪。我经过这几十年的事，每一个工作神，每一个许多要建立神的恩的聚集在一起，有时候觉得主啊， 我现在你给我的十字架我背不起来，我在多年前正是我身体软弱的时候，我常常说我随时都会倒下去，那极其难处的时候神给我的意思，我看见好多的十字架摆在我的面前，我要选择那个金的十字架还是银的十字架，还是哪个木头的十字架。主说你拿起来背，任何的十字架你拿起来背，我伸手去拿一个不是很好看的木头的十字架，我兴起来主给我的力量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我知道他是可靠的，我常常听见他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扶持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这是神为我预备的岗位，不管人怎么样，不管人怎么安排，但是我是否忠心在他的面前。他说你可以来，为我你为你预备的宴席，这是主常常的给我的话语，在路加福音。于是我就想到哪里有主也是为我们预备宴席，但是事实上我若是甘心乐意侍奉的，我若是把他放在第一位，我若是肯谦卑在他的面前，不吃劳苦，他要为你我白色印记，他要自己起来来服侍我们。感谢赞美，这是我一点的心意，我还是没有办法讲完，希望能够借助这几页的圣经做我们的概览引导。我想你会遇见你查预言的时候，你有心去读许多预言，很多去查经的时候，常常遇见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钥匙，让我们拿走能够使用，也更求圣灵仍然向我们说话。我仍然有时候不会想到怎么样的解释，但是我仍然的不断昼夜想着许许多多神的话语，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面前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借着他在我你内心的生命，我们能够行走前面的路，不但个人的路，也是家庭的路，也是我们教育我们儿女的。这是神国的道理，这是基督的道理， 我们低头做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仍然赐给我口能够说话，你赐给我的力量仍然能够站立住。主啊，若不是你，你的扶持，我不晓得今天是成了一个如何的人。主啊，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但是你的宝血遮盖，虽然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有埋怨，有时候又不甘心，但是求主，你愿你安慰的话，愿你的手扶持我们，那个在你的里面来扶持你，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不在我们的当中的，或许他们出去旅游，或许回国，或许他们家庭有许多的难处，或许他们身上有疾病，给我们的信心仰望你，给我们的爱心能够服侍你，给我们美好的盼望，叫我们常常的能够等候你，听出你的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